各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德育课本，初级替篇，张润无私。我们看图像，张润无私，八世同居，共之互辱，近身不辱。在元朝的时候，有一户张姓人家，主人叫张润，他八世同居。由于他能大公无私，领导所有的家人，因此八世以来一直都没有分居，都共同生活在一起。最难能可贵的是，一家上下和睦，妇女们互相纺织，一起合作织布裁衣，做完之后不会有人私藏或者说多取。而对于抚育幼儿、抚育襁褓中的婴儿，这些妇女们也没有分彼此，谁有空谁就去喂这些孩子，而孩子们也不会去分这是不是我的母亲。所以这一户人家可以说水乳交融，一家真的是和乐无穷。所以当时的人就说道，一般世宦之家，就是世宦人家或者大户人家，都比不上张润他们这一家了。我们看课文，张润无私。元朝张润，八世不易串，家人百余口，无谏言。元朝张润这一户人家已经有八代同堂不易串，串的意思就是炉灶，没有分家，都一起共同生活着，所以一家人总共有百余口，一百多人共同居住在一起，无谏言。无谏言简单的讲就是说没有是非人我，没有人会在其中挑拨或者讲一些闲言闲语之话，因此这一家才能够和睦共处。每日使诸妇女聚在一室为女工，每天张润一定率领他们家所有的媳妇们还有女儿们聚在一室，聚在一块儿为女工。女工就称之为所有的裁缝或者编织织布这一类，称之为女工。工必恋主一库，事无私藏， 工作完毕之后，所有的这些织好的布，还有已经做好的衣服，统统收归于仓库之中。事无私藏，也就是说，没有人会占为己有，偷偷的多藏一件。幼稚啼泣，诸母见疾抱朴，不问孰为己儿，儿亦不知孰为己母。更难能可贵的是，幼小的婴儿，或者再稍微大一点的小孩，如果有人哭哭啼啼，大概肚子饿了，这个时候所有的妇女诸母，就是这些妇女们见疾抱朴，看到了就不会分彼此，不会问这个小孩是不是自己的小孩。也就是说，这些妇女们对于家里的这些婴儿都非常的爱护，即使不是出于自己所生，也把他认为是自己的小孩一般一样来喂抚他。这个就非常难能可贵。而这些小孩小婴儿，他也不会分这个是不是我的母亲，也一样的不分是不是自己的母亲，凡是有人喂他，他也就能停止哭泣。可见这一家他们是何等的和睦，何等的相容，这个很难很难。如果有抱过婴儿的人都会了解，小孩他很会认人，一闻到味道不是，他可能哭声就很大，你怎么哄他骗他，孩子还是没有办法停止哭闹。所以这些妇女们，她们这么爱护家里的每一个小孩，这就非常难了。而这些小孩也非常的可爱，也不分是不是自己的母亲，也都能安之受喂。所以看到这一家这么和乐，真的是很令人羡慕。所以当时近身之家自卫不如，至园中惊表其门。当时一些大户人家，或者说仕宦之家，当官的这些家啊，这些这个家庭都自叹不如，纷纷觉得真的是不如张润他们这一家的和睦。所以至园中，到了顺帝的时候，得到朝廷的金表奇门，朝廷就派遣人来加冕这户人家，的确是一户孝悌人家，他们的表现正足以作为邻里的典范。请看后文。先于润者，唐有张公义，九世同居，宋有陈房，十三世同居， 幕后讲道。在张润之前，唐朝有张公义，他们九代人同居着。到了宋朝，有程房这一户人家，有十三世同居。后于润者，名有正莲，七世同居。而在元朝之后，就是张润之后，明朝有正莲这一户人家，也有七世同居。所以说，唐宋元明代有其人。从唐朝到宋朝、元朝，名人代代有传人。这样好的美德，每一代都可以见到。可见古人他们有这样淳朴的心，而作为一家之长，他们能以身作则，立下了很好的家规典范，可以教育他们的子弟，彼此不分离，彼此守住这个家，团结合作，和睦共处，让一个家兴盛不已。这也是历史上，在世界上，可以说非常少有的中国的孝道，也就是讲代代相传。从这几户人家，我们也可以窥见一斑了。请接着看文。而张润氏与唐史张孟人家同，后先辉映。此地讲到张润他们这一家，他领导这一家人可以一起共事，一起织布，对于婴儿可以彼此的来喂乳，跟唐朝时候张孟人这一户人家是相同的。唐朝的张孟人，他的妻子郑氏是出生于贫穷之家，而他的弟弟的妻子徐氏是来自富贵之家。妯娌两个人在家里共织于一室，共同的来织布。织完布以后，彼此不会各自占为己有，全部都归于婆婆，由婆婆来集中管理。有一次，郑父他返家归宁，他回了娘家，小孩怎么办呢？妯娌徐父他就代替正父为这个婴孩。所以这一户人家跟张润人家可以说先后辉映。请看后文。后先辉映，共织一室，不为私绪，护乳其子，令人钦佩无疑。此地讲到张孟人这户人家，两位媳妇可以共同织布，在同一个地方， 织完以后不为思绪，彼此不会占为己有，而且还可以互乳其子，互相哺育对方的儿子，实在是令人钦佩无疑，可以说相当令人敬佩。尤其这两位妇女，一个出身富家，一个出身贫苦。富家者，他不会轻视贫者，而贫者这个妇女也很尊敬富家的这个妯娌。一家要兴盛，如果不能和睦共处，那要如何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呢？所以张润无私，才能缔造这样一个八世同堂的家庭。在此地，我们也稍微介绍一下妇女的四性。性啊，这是行为的行，我们在此地称为性。在汉朝的时候，班昭是一位很有名的女大师，当时的皇帝封她为大姑，这个姑字是大家的家，读破音字为姑，因为她当时受到太后的礼聘，到了后宫里头教导所有的嫔妃，所有的婢女，希望能学到妇女在家里如何治内之道。其中的妇宫就是妇女四性里头很重要的一环，而四性里头，我们在前面也稍微提到过，就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功这一项在家庭里头非常重要。过去因为衣服都是由家人的，都是家里的妇女来负责担任缝制，家庭的一切整理、居家生活环境的打扫，还有三餐的料理，全部都是属于妇工这个范围。过去妇女还没有出阁的时候，在家里母亲都会教导她，在这些妇工的范围以内都要学好，这样出阁之后在夫家才有办法担任起这样艰巨的责任。那么我们现在妇女在家里已经没有担任织布、裁缝的这些事情，但是妇女们很重要的一点，把环境打扫整齐干净是一环很重要的事。有许多人他为什么不愿意回家，除了家庭缺少一份温暖之外，就是家没有办法打扫的一尘不染，干净整齐，有条不紊。所以妇女在家的这个妇工，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应该格外的重视家庭的清洁，因为默学在教学当中也遇见过许多的妇女，她们曾经抱怨孩子脾气暴躁，先生脾气也不好，到过他们家之后才知道家里的确欠缺整理，环境很容易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尤其混乱无章的时候更容易。因此在此也奉劝所有的妇女同胞，虽然我们现在很少人强调妇女的这四德，但是最起码我们在家庭也应该懂得治理家庭之道。第一件要事就是要把家里整理得整齐不紊，张润无私，他能大公无私，才能领导家里，才能让底下所有的人能尊敬尊长的领导。为人父母如果也能经常以身作则，自己的言行举止都能稍加注意，深信家里的子弟也会向你学习，他们的言行态度完全都出自于你自幼的教导。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故事，深信每一个人都会反思，我们在家庭里头，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尽到了你的责任了？这是一个很值得省思的一个问题。张润无私就为大家介绍到此地，请接着继续看下一则故事。张毅带路，图像四句，张毅之侄，为寇所擒，愿以身代，贼亦心亲。这个故事讲到的是一个叔叔，他为了保护他的侄子，不惜愿意以自己的身体来代替侄子的生命。所以当侄子被盗贼所掳掠的时候，张毅他在盗贼的面前恳求能以自身来替代侄子，希望能保护兄长他的子嗣能得以完整。请看课文，张毅带路，原至正人臣，黄州妖贼，自民犯龙泉赞善。元朝的时候，在顺帝壬辰年，黄州是指的湖北省，有盗贼自民犯，民所指的是福建，从福建侵犯到浙江 龙泉在今天的浙江省，还有湛汕这个地方。因为元治啊，这个治政，元朝的治政已经属于元朝末年的。我们知道朝代在更替的时候，朝廷纲纪不彰，盗贼就很容易兴起，所以在这个时候，张毅他跟他的侄子就一起逃难。张毅同其侄存人避乱山中，面对盗贼的扰乱，张毅他不得已协同他的侄子纯仁一起避难在山中。但是很不幸的，纯仁为贼所获。亦曰：吾兄只一子，不可使无后。纯仁被盗贼所抓了之后，张毅非常的忧心，赶紧追出去，并且说道：吾兄只一子，我的兄弟只有唯一这个儿子，不可使无后，不能让他没有后代。乃出，于是这个张毅就追了出去。乃出，遇贼曰：儿幼无知，我愿代儿，故请免露其职。张毅追出去之后，他就哀求这些盗贼，跟盗贼讲道：孩子还年幼无知，我愿意代替他，我用生命来换取他的生命，请你们不要杀害他。张毅非常的恳切，这样哀求着这些盗贼。至于嚎痛，贼亦知，俱是焉。他哀求的程度到达了嚎痛，嚎就是非常的大声，悲嚎，痛就是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在这种节骨眼，天性完全流露，一心只有想到要保护纯仁的安全。也因为他这样真诚心来求这些盗贼，盗贼看到这种情形，叔叔不惜以生命要来保全侄子的命，这样哀求着，所以后来就感动了这些盗贼。俱是焉，俱就是全部，两个人完全得到了释放。从来处变之时，最足验人真情。的确是如此，所以说人逢患难使之真情。人在患难当中，真心与否，在这个时候可以瞧见最为清楚。因为在生死交关，人人自危之下，每一个人想到的 只有我，只有自己，少有人能想到其他的人，或者别的人，或者天下的人，他们更需要我，所以能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在这样的节骨眼，张毅于流离颠沛中，静静焉为其兄，故一线宗嗣。张毅在这样颠沛流离逃难当中，战战兢兢，只有为了照顾保全哥哥他一线的宗嗣，只有为了保全哥哥他的命脉，这样的心，这样的动机何其感人。愿舍身代职，以独存无父孤儿，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代替侄子，希望侄子能独立地存活下来，自己牺牲没有关系，何其笃志情深。楚翼直到近处，苟非烈丈夫，是义理者何能若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毅他今天一心一意逃难，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保护着兄长他唯一的一条命脉，所以说他楚翼直到尽楚，这样的忠义，这样的友谊，就是对兄长的命脉这样忠心，可以说义到极处。这样的行为实在是到了极处，没有办法还有其他比这个更要尽责的行为的。所以说苟非烈丈夫，是义理者，如果张毅他不是一位大丈夫，不是明白义理之人，怎能如此做到呢？人在面临义跟利之前，义利横亘在面前的时候，很少人会取义就很少人会这个取利就义，一般人都会为自己着想，别人无所谓，更何况在生命危急之时，如果不能明辨是非，不能小以大义之人，恐怕都没有办法做到可以牺牲自己生命来完成更大的责任，一般非常的少有。而张毅他做到了。后来张毅他在元朝灭亡之时，他也成为明太祖的一个得力助手。当明朝太祖出登基的时候，天下还是一样纷纷不平。有一次 明太祖他就询问了张毅，说道，他说天下如此还混乱不平，应该如何来统一天下？这时候张毅他就讲到，天道无常，唯德是福，唯不是杀人者能易耳。张毅就跟明太祖讲到，天道无常，只有能以德的人才能长治久安，不好杀人者施行仁政才能一统天下。由此可见，张毅他是如何厚道之人，他是如何有爱心慈悲之人。从他救他的侄子，我们可以见得一斑。张毅带路就讲到此地，请接着看下一则故事。郑莲遂离，请看图像四句。郑莲遂离，使者千余，不听妇语，妻室同居。这一则故事讲到，明朝的时候有一大户人家，主人称为叫郑莲，主人叫郑莲。当时一家人口有1000多人，而且能和睦共处。也因为这一家非常的特别，所以感得皇帝的赏赐，皇帝送他2颗梨，并且问他如何持家。皇帝送了梨之后，还派人尾随跟踪，到底郑莲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把2个梨子分送给全家的人。郑莲他是一个贤明的长者，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把2枚梨子给碾碎，分别放置很大的2个水缸里头，每一个人都喝一小口，喝一小杯，全家1000多个人都得到了皇帝赏赐的这2枚梨子。而他们这一家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也有一个很美好的家规，让他们这一户人家300多年来为什么可以彼此相安无事，原来是他们的先祖所制定的这些家规彼此都能遵守，而能代代相传。其中有一则很重要的，就是不听妇语，也就是长者不听家里妇女之言。那么我们听到这一句话，妇女同胞们也不要认为是不是有轻视女子之意，我们留待后文再来为大家介绍。请看课文，郑莲遂离， 名正莲，七世同居，门经天下第一家。明朝的正莲，他们七世同居，所以得到当时朝廷加冕为天下第一家。赠他们这样的匾额放在他们家门口，来鼓励这一家，同时也期许邻里之人也能向他们学习，学习一家和睦，学习不分家，才能让家代代相传。美好的风俗习惯才能在社会上普遍的推行。所以过去凡是家庭和睦共处足以为当时表率者，都可以得到朝廷的加冕，无非是希望能做最好的示范让大家学习。所以正莲他们这一家一千多个人居住在一起，得到天下第一家，可以说是名副其实。有一次太祖诏问曰：汝家人口若干？对曰：千余。明太祖他知道有这么一户人家，当然非常的好奇，也非常的敬佩，所以就召请了家的主人正莲，并且问道：汝家人，你家人人口有多少？若干就是多少。对曰：千余。正莲就回答说：有一千多口。一千多口很大很大，一个学校如果有一千人，就觉得学校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学校了。一个家十个人，在我们感觉就觉得很多，一百个人已经不得了了。但是正莲他们这一户人家竟然高达一千多口，一千多人，如何相安无事，和睦共处？当然皇帝是非常想知道的，所以因问持家之道，对曰：唯不听妇人言耳。皇帝就问道：你如何治理你的家庭？一定有特别的家规吧？正莲他就说道：唯不听妇人言耳，唯有不听妇女之言。那么这一句话，或许妇女们会觉得真的是愤愤不平，何以说只不听妇女之言就能引起，就能让这个家和睦共处？在此地我们必须要了解，想想看，一千多人，如果今天一个人跑来向正莲说这说那，明天又有一个人，下午又来 一票人，在尊长面前 讲一些彼此之间的事情，或者说传一些话，身心都会引起很大的家庭风波。而妇女天生就比较弱肉，身性所看的、所了解的目光也比较狭窄，因为妇女她不是在外工作，可能所受的教育也比较少，所以她们的见地往往很容易失于偏颇。所以正莲她在面对这种情形，唯一杜绝所有的家庭是非，就是不听妇人之言。这并没有诋毁或者看扁妇女，因为妇女在历史上很有地位的也大有人在，就好比周朝的三太，周太王的后妃太姜，他是非常有智慧之人，像周太王那样贤明之人，他都还要向太姜请示治理天下之道。而他的媳妇太任，季历的后妃太任，也是一个非常贤明之人，从受孕就懂得胎教，所以他生出像文王这样贤明的帝王。文王他的后妃太姒也是非常深具妇德明理之人，他生了十个儿子，是武王的母亲，是周公的母亲。像这三位伟大的女性，她们的智慧、她们的德性，在周朝可以说有举足轻重的重大这个关键所在，因为她们辅佐了这些明君治理的天下。以什么来治理呢？就是以德。所以妇女自古以来她们就懂得如何来行女性的四性，就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在周朝女子的教育非常的受人重视，往后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到了明朝，到了正莲，他这个时候许多女众她在德性方面由于失教了，所以没有办法像上古时候的妇女她们得到这么好的教育。因为过去的后妃她在后宫里头，她是要以身作则，带领所有的嫔妃婢女做好一个妇女人家所应该做的事情，在家庭里头如何来持家，如何帮助先生，如何教育子女。不像后来的后宫的嫔妃纷纷为了争宠做出很多伤天害理之事，所以过去的妇德他们是很深受当时的肯定跟重视，而是后来没有人提倡，所以妇德才渐渐式微的。 这里他就讲到，唯不听妇人言耳，因为有些妇女的确也是心胸较为狭窄，嫉妒心也比较重，这个我们不能否认。所以为了大公无私治理这个家，正廉他必须要避嫌，同时也要防范于未然，不听妇道人家之言，也是有他必须啊要落实的，这个必须要落实的一个必要的防堵。所以说正廉他跟前面几家也是大户人家也大不相同，就好比张公义他是以忍作为奠定家里的基础，而张润他是以大公无私，正廉他是以不听妇女之言，同样都有他们立身处道的特色。后来他跟皇帝回答不听人言之后，上赐二梨，皇帝就送给他两枚梨子，连败受归，上命校尉见之。正廉他拜寿之后就回到了家里，皇上他在这个时候也命了校尉暗中的监督来监视正廉接受了两个梨子之后他如何来犒赏全家之人。廉治家，照家人齐谢恩，治水二缸，碎梨入水饮之，上大悦。正廉回到了家里之后，就召集了全家人齐聚一堂，谢主隆恩。仪式办完之后，大家也要看正廉他如何来处理这两枚水梨。正廉就叫底下的人抬了两个很大的水缸，置放在众人之前，一枚梨子放在一个水缸里头，另一枚梨子也同样都击碎之后分别放在两个水缸，饮之，上大悦。放在水里头，两枚碎梨都溶解了，溶解了之后大家一喝了，全部的人都得到皇帝的犒赏。皇帝听到正廉他是如此的来犒赏他的家人，非常的高兴。由此可知，正廉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之人，他懂得领导家里，也懂得大公无私，也明白这个家应该如何做到一切都能均分，让大家都没有话说。所以说张润八世同居百余口，陈房十三世同居七百余口，可谓繁仪。张润他们家有八代同堂，一百多人，而陈房他们十三世同居，总共有七百多人，可以说已经非常的多人了。 而正连七世同居千余口，以郡守旌旗门为天下第一家也。正连他们七世同居就有1000多人，所以说真的他们应该得到朝廷的犒赏，美其名为天下第一家，实在是不为过。问其持家之道，为守家法，不听复言。问他如何治理家庭，他说只有守家法。前面我们提到正连的先祖，他制定了家规，制定了庭训，训勉他们这一家一定要遵守。后文提到，呜呼，妇人之言，家之辅今也，可不甚愚。后面是一个惊叹之言，他说到妇女人家的言语就好比家里的辅金，好比家里的斧头一样。斧头在家里是劈柴用，柴可以燃烧，可以新传，但是斧金它同时也是锐利的刀器，也可以伤人，所以说怎么不可以不谨慎呢？由此可知，妇女在家庭里头讲话是何等的重要。今天时间已到，就为大家报告到此。